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8月19号到8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坚不可摧，三番是手印，市场在，真相力量。8月22号下午，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在美国加州三藩市迪兰西放映厅举办红毯首映式。放映会吸引了包括三藩市湾区及附近民选官员、公司高管、文艺界人士、社区领袖、华裔领袖在内的百余嘉宾观影。放映厅座无虚席，影片主创人员、神韵艺术家亲临现场，在座谈会上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并回答观众提问。座谈会后，神韵艺术家们跟与会嘉宾互动，并在红毯上与观众合影留念。帕利尔市市长观看《坚不可摧》后表示，我觉得用纪录片来讲出真相和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清除毒害世人的邪恶展板与海报，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我与同修分享一下在国内几次清除邪恶展板和海报的亲身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地区的协调人和我说，街道社区二楼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协调人说，即使没有提法轮功，也是对着咱们来的，应该清除掉这个害人的横幅，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大家怎么看的？协调人说，大家想等晚一些，把拖把绑上镰刀，从中间把它拉断。我说，晚上拿着剪刀拿着拖把太明显，不太合适。我说，这事交给我吧，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大家帮我发正念加持我，大家等我消息吧。我回去准备一把螺丝刀，一把钳子，一把剪刀。我穿好羽绒服，戴好口罩，到社区楼下观察了一下，我就上楼了。我到二楼想打开窗户，结果窗户被冻死了，因为东北的天气很冷。我一看用手拉不开，我用螺丝刀撬开了窗户，拿钳子拧开绑条幅的铁线，然后使劲一拉，就听到很大的声音，横幅就被扯下来了。街道社区里棋牌室的人就出来看，问我怎么了，在干嘛。我说，没有关系，这个太旧了，该换个新的了。他们听我这样一说，就回去继续玩牌了。街道社区旁边也有打台球的人从里面往外面看，我没理他们，我快速装好条幅，关好窗户，就下楼离开了。在楼区里转了几圈，确定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条幅，也确定没有人跟着我，我就把条幅交给协调人了。他就问我是怎么取下来的，有没有被看见，遇到啥危险没。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大法弟子，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当时的心态很平静，我把自己当做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很自然的去了，没有任何负面想法，也没有联想什么迫害，想法很单纯，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这是我的使命。我记得还有一次，我的孩子和我说，他们学校有攻击大法的邪恶海报，全都是关于自焚方面的造假宣传。我就问孩子，海报在学校的哪里？他说，在教学楼的二楼。我说，我怎么能进到学校里去？他说，学校是封闭的，应该进不去，门口有保安，到处都是摄像头。孩子上学走了，我就开始合计，我怎么能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进学校里去呢？这害人的海报多留一天，他就多放毒，害人一天，我应该尽快把它清除掉才对。我就在心里默默求师父， 求师父帮弟子想办法。结果不大一会儿，我孩子给我来电话说，老爸，我学费忘记带了，你能给我送来不？我说，没问题，老爸一会儿就到。我来到学校门口，我和门口的保安说明来意，保安就很自然地让我进去了。我到学校，找到我孩子，我先把学费给了孩子，我问他，海报在哪里？他说，在教学楼的二楼。我跟在他后面。我们来到张贴海报的地方，这是七张和挂历大小差不多的东西，用透明胶贴在墙上。我以最快的速度把七张海人的海报迅速撕下来叠好，放在我衣服的里怀。我把衣服拉锁拉好。这时有一个我孩子的同学问，你爸这是要干嘛呀？我孩子说，准备换新的了。我们爷俩会心的一笑，我就回家了。这个过程中，我知道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摄像头，我也没理他，该干啥干啥，没有负面思维，没有联想啥坏的结果。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让我履行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回到家，后半夜我想把邪恶海报烧毁了，结果怎么点火也点不着，吱吱叫唤。我想，这可真是邪呀，这是不想死啊。我就点燃一堆火，把这几张海报放在火堆里烧了。在烧的过程中，还听见吱吱的叫声，你说这得有多邪吧。我记得还有一回，那是在内蒙古，这是为躲避邪恶的迫害，期间在流离失所。我在一个医院旁边，发现有一面墙都是瓷砖拼成的丑化大法的图画，在旁边还有一个高清的摄像头对着这面墙，好像害怕大法弟子来清理它。我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的孩子，他也和我在一起学法，但是不怎么练功，他会开车。我们就商量着，我用黑色的喷漆以最快的速度我去做，他在远处开车看着。我如果快要完事了，他就把车开到方便的地方接我，尽量不暴露车。在没做之前，天气阴得很厉害，我就盼着能够下雨，把人们浇散了，减小压力。天虽然很阴，但是雨就是下不来啊。我等了一会儿，我想，不能再等你了，越等人心越多，我就开始行动。戴好口罩，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罐黑色防水喷漆。我快速来到邪恶的宣传墙下面，打开两罐喷漆，双手快速用喷漆涂抹。应该不到一分钟，我就基本把整面墙全都涂上黑色了，再也看不到他们迫害大法的谎言宣传了。这时同修开着车也缓缓地开过来了，我跟着车走了一段距离，确定感觉摄像头照不到了，安全了，我就上车了。明显感觉这次清除这些害人的宣传有很大的压力，和前几次不一样，应该和我现在自身修炼有关，和当地的邪恶因素密集度也有关，和当地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我感觉内蒙古这个地方应该很邪恶，明显能感觉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压力和恐惧。我在这次回去的路上，我们还是被边关检查站哨兵给查了，让我们拿出身份证。我说没带，我给他拿出驾驶证，他检查了半天，反复看着我，还把车中间的门打开看了一下，问我是搞工程啊，我说是的。他看见了我们的安全帽和安全绳，过程中他们也应该看到了我喷漆用完的空罐，我也一直在发正念，也一直在求师父。他们看完没有说什么，很快就让我们走了。我们这次虽然有惊无险，但是还是感觉到了后怕。我们做宇宙中这么神圣的事情，我知道不是一个常人能够做得了的，修炼状态不好的大法弟子也做不好，也会感觉来自另外空间的压力，邪恶虎视眈眈，迫害如影随形。但是不管咋样，无论困难如何，应该清除的东西就是不能留下，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分享出来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情，就是想说，大法弟子只有修好了自己，做事压力才会小，干扰才会少，才能把应该清除的邪恶清除了。 众生才能被救度，自身的安全也能得到保障。这一切都来自师父的慈悲呵护，也来自大法的伟大威德，也都是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幸。
在黑暗中点亮真相的光，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记得那是在2002年，那是迫害大法最疯狂最黑暗的时期之一，邪恶不断升级，迫害一步步走向疯狂，整个环境异常严酷。然而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修们越没有被恐惧压倒，大家都在想怎样才能更加智慧地讲清真相，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那些被谎言蒙蔽的人有机会了解真相。那时候明慧网刊登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介绍如何智慧地悬挂大法真相条幅。文章介绍了很多方法，其中有一种利用冰块固定条幅的方法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仔细看完后心想，这个方法真是太巧妙了，既能够把条幅悬挂起来，又能给参与讲真相的同修留出宝贵的离开时间。于是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和当地的协调人交流，协调人听完以后也非常认同。随后我们陆续准备了一批大型条幅，有1米宽8米长，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等醒目的真相文字。当时我们几个同修经常一起配合，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开车，提前选择合适的地方，然后大家分工协作，互相照应。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虽然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但每个人心里都很坚定，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普通的事情去做。大家都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被谎言蒙蔽的世界，自己做的是在尽力把真相带给世人。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出去，在当地一条主要交通道路附近的显眼位置挂出了大型真相条幅。当巨大的条幅展开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大字迎风而立，在远处都能清楚地看到。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在那么黑暗的环境中，这几个字就像一道光，突然划破了沉沉的阴霾。邪恶发现以后往往会立即采取行动，可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场。后来同修们又不断摸索配合，想出了各种更加方便的办法，对于一些比较高的地方也想办法把条幅悬挂到醒目的位置，让更多经过的人能够看到。那时候大家的想法很简单，能够多让一个人看到真相就是值得的。还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修开车出去，那一天晚上大雾特别严重，能见度很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我们几个人商量以后决定继续把该做的事情做好。那一夜我们一路开车一路配合，完成了大量条幅的悬挂。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真的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大家没有时间想太多，也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只知道自己肩负着一份责任。一路上大家彼此配合，彼此鼓励，虽然身体很疲惫，但心里却是充实的。那种同修之间纯净的配合，无私的付出，以及为了救度众生而共同努力的状态，是我后来很多年都无法忘记的。 当时和我一起做这些事情的同修中，有两位后来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他们，我仿佛还能看到他们当年的身影，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当时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可能永远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同修。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考虑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只想着怎样把真相送到世人面前。遇到困难就一起想办法，遇到压力就彼此鼓励。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也是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岁月。那些曾经悬挂在城市各处的条幅，也许早已经被取下。那些曾经一起并肩而行的同修，有些也已经离开了我们。可是我相信，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因为那一个个醒目的大字，曾经让许多人在匆匆经过的时候看到了真相。那些看似普通的条幅背后，是同修们在黑暗中坚持的正念，是在巨大压力下依然没有放弃的坚定，更是一个个修炼人对众生的慈悲。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越来越能够体会到，真正让我难以忘怀的，并不是当年挂出了多少条幅，而是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曾经为了同一个愿望走在一起，希望更多的世人能够知道真相，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谎言而失去自己的未来。而那些已经离去的同修，也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付出的心血，以及那份坚定的正念，成为我修炼路上无法忘却的一段珍贵记忆。黑暗终会过去，真相终会大白，而那些曾经在黑暗中点亮真相之光的人，他们的身影也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同修，让自己赶快神起来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声。最近看到大陆多地被旧势力干扰很厉害，特别我居住的地区，今年以来多名同修多次被干扰，还出现多名同修出现了病业假象。就此情况，我想对此谈一下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特别是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至今大都近30年了。30年的修炼过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路上都出现过很多奇迹。只要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不管遇到什么磨难，都会有惊无险地走过来的。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我们都具足神通法力，可是有多少同修关键时刻不会运用神通，不能让自己神起来，遭受不该遭受的迫害，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功能其实是生命的本能，层次越高，本能越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层次越低，本能越难以发挥或难以充分发挥。对于功能这个问题，自己修炼28年来，一直没有从法中真正理解，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所以一直不能保证自己时时事事都能保持正念，也就不能更好地运用神通。由此，在修炼路上走的也就会磕磕绊绊，不断地会出现各种干扰。修炼人如果一直能够保持正念，就不会受到各种干扰，因为只要有正念，就会在法上悟，就会在法上修，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呵护，就不会被邪恶干扰， 就会运用自己的神通破除各种干扰，就不会遭到邪恶的迫害，就会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就会精进不停地走在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上。反观自己28年多的修炼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只要自己能保持正念，做大法的事就会神圣。譬如有一次看到邪恶宣传栏中有污蔑大法的言论，我发出正念，让宣传栏的污蔑大法的内容马上换掉，神通起了作用，2天后内容就换掉了。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大毛魔头画像，我发出正念，魔头像太害人了，马上换掉它。过了一些时间，领导就换上了一幅山水画。还有一次，在20米长的千人签字簿上，人人都签上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字样，我对着他发出一念，今天晚上神佛就会将你铲除。当晚签字的大布钢钉被炸断，大布只挂了一个晚上就被清理下来了。还有一次开反邪教大会，10几米长、2米宽的大幕上写着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字样，我对着他发出一念，不准害众生，请佛道神帮忙将它除掉。瞬间一阵大风刮起，将大幕前半部分一撕两半，又将字卷翻过去，啥也看不到了。还有一次，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领导要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放有大法书。我将抽屉拉开，我对着那位领导说，你看吧。领导只看了一眼，啥也没看到。领导又叫我写个什么保证，我对他说，我学的是宇宙大法，是个高德大法，没有谁敢说不让我学的话，你敢吗？当时这位领导吓得掉过头去，猫着腰就走掉了。有时贴真相粘贴在灯光底下，我对这灯说，先别亮了，就真的不亮了。等我贴上真相粘贴后，灯又亮起来了，好多次。其实只要我们正念足，神通就会展现出来，就会出现神迹，就不会受到干扰和迫害。在对待病业假象时，我们也要正念对待。譬如当出现牙疼时，你如果马上找自己，是不是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了，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了等，找出执着发正念，然后归正自己，可能假象就会马上消失。再如如果突然胃疼，你把它当成吃了坏东西造成的，伤到胃了，那可能就会真的胃就伤着了，因为此时你把自己当人了，人就应该出现有病的现象，那可能就会真的出现常人胃疼的状态。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当成神来看待，神不应该有病，这是消业，或者当成是干扰，发正念除恶，向内找，找出人心执着，那可能马上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可是如果我们正念不足，遇事用人念想问题，用人心做事，那么就会受到干扰，就会招来邪恶迫害。其实我们修大法的人人都具有很多的神通，只是我们用不用的问题。有的同修从来不知道适用神通，遇到问题就会适用人的方式方法解决，忘记自己是一个具有神通的大法弟子。师父讲法中已经讲给我们了，大法弟子修炼一入门就会具有很多功能的，大法弟子用什么功能就有什么功能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我们大法弟子真的是具足一切神通，关键是我们必须在正念中使用功能，才能随心所用。可是今天 我们面对邪恶迫害，大家发正念，其实就是在运用神通，使用我们的超能力。可为什么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呢？问问我们自己吧，看看我们发正念真的能达到自己像一个巨大的神吗？如果不像神发出的正念，不就是人念吗？人念能起到神念的作用吗？肯定是起不到的。我们有的大法弟子发正念，长期处于昏昏欲睡状态，有的发正念时胡思乱想，有的至今连四个整点正念都发不齐。个别地区大法弟子表现状态就像一盘散沙，形不成整体，所以整体上遭到严重干扰，出现了大面积大法弟子被绑架、被干扰，严重的被非法判刑，且遭受经济迫害。今年邪恶特别是加重了对一些年龄大的老年同修的迫害，有很多老大法弟子遭到迫害时，不会运用正念反迫害，不会运用神通制止邪恶迫害，所以遭受了严重的身体迫害和经济迫害，有的被判8-9年，被罚几万元，最多20万元。大法弟子如果正念强，能运用好神通，迫害就不会这么严重，邪恶就不会这么猖獗，救度世人也不会受这么多干扰。同修们，我们不能再端着金碗讨饭吃了，我们有能力反迫害，我们有能力运用神通抵制迫害，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是全宇宙众神佛都在关注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千万别把自己当常人待了，我们是神，我们具足神佛的一切神通威力，我们要保持强大的正念，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正念反迫害，走出人，走出神。我们要记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讲的，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同修们，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出黎明前的这段黑暗时期，黑暗过后就是天明。同修们，我们要加油啊，我们有慈悲伟大无所不能的师父，我们一定要100%的信师信法，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希望我们都能跟随师父兑现誓约，回归天国世界。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从悟空到行者，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师父说，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所以魔一见就害怕，他真的胆怯，他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出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个人理解，融与融的根基其实都在一个融字。一个修炼人如果容不下人，容不下事，习惯把同修间的隔阂、矛盾与不足排斥在外，认为都是别人的问题，不能把自己摆在其中，不愿融进去，那么慈悲的能量便无从触及，这时表面做得再多，也往往只是常人的做事与强求，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不仅谈不上形成师父所要的无漏整体，更得不到法的威力加持，危险的更是容易走向极端，拉扯自己的小圈子，满腹牢骚，甚至最后狂妄，目空一切。唯有先放得下自我，真正做到融入，才能在升华展现出融与融的法力，消融矛盾，升华心性，达到真正救度众生的目的，与真正形成大法弟子无漏整体。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只盯着往高处悟，却忽略了修炼中同样关键的另一面，往低处修，往实处走。尤其在常人中能力较强、思维敏锐的同修， 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出一种我走得正、悟得好、别人都不行的心态。这让我想起孙悟空，菩提祖师为他取名悟空。他本是通天，能72变，甚至狂妄自称齐天大圣，可悟得再高，心性若没有及时跟上，骨子里依旧会生出傲气与各种人心。人往往容易在心中把人划分出三六九等，对不合己意、看不上的人事物心生嫌弃与排斥，自以为比别人看得透、修得明白，甚至把承担项目的多寡大小当成了修炼境界，觉得自己了不起。这种隐蔽的清高与优越感，正是滋生孤傲、狂妄与妒忌的温床。如果我们不警惕这一点，甚至习惯性的把自己看不惯的人事都推给旧势力干扰，看似在维护法、保持正念，实质上却掺杂着强烈的人心与人念，是在用神圣的形式证实自我。真正的修炼不只在于法理悟得多高，更在于能不能把自我放得足够低。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后来才有了孙行者这个名字。这个行字极具深意，本事再大也得一步一个脚印走完取经路，悟得再透也得在一关一难中实修自己。从悟空到行者，本质上就是从思想上的高远回归到生命深处的踏实，从知道的法理走向实修的升华。修炼不怕身处低位，怕的是那颗永远自以为是的心。就像那些虔诚谦卑信佛的藏人相貌，毫无张扬傲慢，唯有纯粹的谦卑、真诚与纯善，那绝不是软弱无能，而是生命真正沉淀下来之后的纯正力量。修炼不能只停留在悟空，更要落实到每一步心性上的行者，能容人才能生出真正的慈悲，能容事才能化解一切矛盾，能放下自我才能融入整体往前走。把身段放得更低，把自我看得更小，把每一步走得更实，从知道到做到，再从做到走向真正的同化，这中间的距离正是实修的路。至诚之心是修炼之基，谦卑包容是慈悲之根。当一个人真正学会了承担、包容与放下，或许才会明白，所谓悟空从来不是让自己居高临下，而是修出能无私容纳天地万物的宽广胸怀。个人层次有限，点滴随笔体会与同修切磋共勉。
从否定旧势力体悟正念与时空的转变，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最近在学法与发正念的过程中，对师父讲关于时空物质与意念的法理有了一点点新的粗浅体悟，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过关中，或者在面对眼前的种种磨难，甚至是和同修间的矛盾时，如果我们当下能够完全站在法上，真念自显时，眼下给我们展现的这种全然不被常人的经验、人情、人念，不被事情过去的原因所牵绊，这在微观上会有什么样的宇宙变化呢？其实常人中最前沿的量子力学已经触碰到了这个时空奥秘的边缘了。在著名的物理学双缝延迟选择实验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震惊科学界的现象，当一个光粒子被发射出去通过双缝后，科学家在当下这一刻所做的观测选择竟然反过来决定了这个粒子在过去出发时的运行轨迹。也就是说，未来的观测反向决定并影响了过去的历史。 常人科学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但站在修炼人来看，这不正是师父讲过的时空与物质的真实体现吗？过去的历史并非死死地僵在那里，当我们在当下展现出真念，完全信师信法，完全不被眼前常人空间的假象所迷，我们其实就站在了超越那个低层时间场的位置。这时候不是过去的因果在制约我们，而是我们当下的纯正正念在选择，就能超越时空，改变现实，相也因此由心生，进而让过去的因果轨迹在微观上发生翻天覆地的重新排列。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在观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时，其中一个非常震撼我的节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常人从小到大的认知与历史记载中，这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悲剧，最后两人化蝶，这似乎是历史既定的过去因果。然而神韵演绎的结局却完全不同。梁山伯后来去找祝英台，他们用勇气与正义摆脱了那场世俗的婚约，最终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了全新的结局。当神韵的舞台展现出那最纯正最美好的被归正的历史时，那股慈悲与正念的场直接否定了低层旧势力安排的历史因果。当我们全然相信舞台上展现的这一刻美好时，就如同量子实验中的观测一样，历史的轨迹在微观上就已经被重新排列了，过去那个充满遗憾的版本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符合新宇宙标准的全新的过去与结局。然而在实际修炼中，我们却常常看到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自觉不自觉地掉进了常人那种线性的因果思维模式里。我们经常会这样想，因为这样，所以那样，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就会如何如何，或者在过关时，用常人的心理学来衡量修炼。认为因为过去原生家庭不好，导致现在的我性格如何如何，因为过去在迫害中或矛盾中受过伤，所以现在留下了后遗症。同修们，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是不是在用人心去给过去的假象充实能量，从而加大了那个磨难呢？如果连常人的粒子实验都证实了当下的观测能改变过去的轨迹，那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为什么还要用人心把自己的现在死死地捆绑在过去的阴影与不稳定上呢？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明确开示道，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 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崇文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旧势力演化出的种种所谓过去的原因、历史的因果，包括我们人的观念、受伤的记忆，本质上都是不被承认的假象。我们如果总是在琢磨，因为过去如何，所以现在才会遇到这个磨难，那就是落入了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的框框里了。师父在法中讲过关于时空的结构，高层次上的神看我们这个空间，一切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以前总是用常人的线性思维去理解时间，认为是过去造成了现在，但我体悟到，修炼人当下的这一念如果足够纯正，强大到能够顶天独尊的时候，宇宙中与我们对应的庞大天体和历史过程就会为了符合这纯正的一念而重组。当我们放下所有对过去受伤经验的执着，放下对原生家庭的怨恨，纯纯粹粹同化法中，全然相信此时此刻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那么过去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在微观上就会随着我们这坚定的一念而发生重组，被法同化。这不就是修炼人在此刻连旧势力本身的出现都不承认，在根本上否定他们，走好师父所要的最正的路吗？过去的创伤、过去的恩怨，甚至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力，在我们这无漏的当下正念面前，都会失去拉扯的力量。因为当你全然站在法上时，过去的历史在正法中已经被重新洗净与定位了。如果我们能有这样不一样的思维模式，跳出常人的因果框框，我们在救度众生和反迫害中就能纯纯粹粹地用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去对待眼前的一切，环境与历史都会随着我们的念头而发生根本的转变。同修们，当我们的正念越来越纯，生命越来越同化于法，我们就在跳出旧宇宙的因果框架。我常常有一种深刻的体悟，当我们最终走向圆满时，可能回头看一看历史，会惊觉地发现，原来旧势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因为在根本上，我们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在新宇宙的纯真本质里，从来就没有过变异与败坏。一切都在大法法光普照下，展现出最初也是最永恒的圆满。以上是一点个人修炼中的体悟，层次有限，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放下人心看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派出所的人找过我几次，虽然他们的态度还行，但这样没完没了的干扰也是很麻烦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一直在向内找。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说道，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 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最后发现是自己对他们派出所民警的怨恨心，认为他们在无休止的干扰，打着工作的幌子在干扰。其实他们之所以干扰，背后都是有外来的因素存在的，而无论是民警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对大法弟子有任何的不敬。真正不敬的是外来的邪恶因素。发现对人的怨恨之心并去掉他们，自己的神通就会直接针对外来的邪恶进行清理，才能真正的从没完没了的干扰中走出来。有人心才是一切麻烦的根本。这是现阶段的一点个人理解，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日子因为要给我丈夫办独生子女费用领取的手续，我就把他所有的证件、身份证、社保卡、户口本啊、证明啊等等都带齐了，去村里给他办。因为还需要别的证件，所以我就回家取。当我往外走的时候，所有的证件我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我就觉得我都放到我背的兜子里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到家之后，我就找别的证件，找找找，我就一下子想起我的那些证件，一找怎么哪儿也没有，兜里没有。我当时就想，我哪儿错了？这么多的证件怎么能都没有了呢？我就回想我办事时的起心动念，哪里不符合法了？我找到了我当时的一种心理，因为我丈夫的同学在那里上班，我有一件我的事情问问他。当时他可能是着急，反正是在电脑上忙工作吧。我就问他我的事情应该怎么办，他用很不耐烦、很敷衍的那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当时心里就不得劲了，不舒服了。然后我在那边问完了我丈夫需要办的那些事之后，我要走了，我就想跟不跟他同学打个招呼呢？我想他那个态度就走了，然后我就把那些证件放到我的兜子里，其实就是放到我的兜子外面了，在他们的工作台上，可是我不知道就走了。我就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当时的心态不对了。我为什么不得劲了、不舒服了，出现那种心理，不就是愿意被人尊重，愿意看好脸色，就是那种你要是对我态度不好、不耐烦，我就心里不舒服。嗨，不就是喜欢听好听的，喜欢被人尊重，虚荣心、面子心，反正就是这些人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为什么出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这些人心太重，一层一层总也去不尽。我向内找完之后，我就急忙坐车回去找，我想我就是应该放在办事的那个地方了。同时我心里也想，真丢了也没关系，也就是挨个部门去补呗，就是麻烦点。但是在这件事中让我发现了我的这几颗不好的心，也是件好事。我就在心里跟师尊说，师尊啊，我一定要修掉它，我一定要好好的修我这颗心，请师尊放心。然后我回到我办事的那个地方一看，所有的证件都在那里放着了。丈夫的同学也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说
我得让某某某，就是我丈夫，请假去办那个手续。他很热情地说，不用不用，你自己就行，还把怎么办的方法告诉我了。这样的话我又省事了。嗨，越来越体会到师父讲的法，修内而安外，精进要旨。你内在都修好了，没有人的执着人的东西了，一切都顺了。因为你没有那颗心了，就不用引起这些矛盾来让你发现它，修掉它了。感恩师尊。
改变自己，作者程远。有时我的行为无意中令人反感而生气，甚至表示抗议。我总是习惯性的为自己找理由开脱，我没有做错什么。但事后对照法来深思一番，就想通了，我的坏习惯必须改，否则后果很严重，那就是要损失掉一些德去补偿别人，同时还换过来别人的业力，我自己的业力都显消不过来呢，怎么还做损德的事，招来别人的业力给自己消呢？这样一想，改变自己的行为就不难了。说难是因为不想承认自己做错，毕竟走到了坏灭的最后，人人都已变得自以为是，而不想改变自己了。谁看我不顺眼，那是谁有问题？应该让其明白，我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使其接受我的理由，从而改变其看法。说白了，就是不想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这跟旧势力是同样的罪过。当看透了别人对我表示抗议的实质，我悟到，别人对我表示抗议，那是警告我马上认错。我就从心里承认对不起，开始认错，并感谢别人的抗议和警告，能使自己及时止损吧。难怪有人告诉新到异国他乡，因不懂当地语言而烦恼的人说，先学会并讲顺溜，对不起和谢谢你。因为无论你在国内还是国外，亦无论你在家里还是家外，人与人之间大多数除了互相得罪的事，就是互相帮忙的事。因此首先学会当地语言如何表示认错，对不起请原谅，再学会当地语言如何表示感谢，谢谢你的帮忙，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沟通问题了。那我从现在就开始练习吧。
心腹的智慧，作者夏琴。最近学校喜气洋洋，几位老师接连传出结婚喜讯，校园里弥漫着幸福的氛围，大家笑着说，这下不止终结单身，也替台湾的人口红利又添了几块重要的拼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人分享喜饼，讨论蜜月旅行，空气中尽是甜蜜的味道。然而，婚姻从来不是童话故事的终点，而是真正人生课程的开始。结婚度假回来上班的淑慧老师，脸上的笑容没有维持多久，取而代之的是掩不住的愁容。他常私下向同事抱怨婆家的生活，一来二去，办公室里的老师几乎都知道他的婆婆不好相处。没想到消息越传越广，甚至连学生之间也开始窃窃私语，让原本只是家庭中的烦恼 竟成了校园里八卦的话题。几天后，轮到淑慧到心理辅导室值班，她一走进来，我便注意到她精神不济，眼睛红肿，显然哭过。我对她说，今天没有预约的学生要会谈，你先去休息吧，值班我一人就行。他摇了摇头，低声说，秦老师，我们聊聊可以吗？我心里真的挺难受。他沉默了一会儿，眼眶又红了，说，昨天我妈把我叫回家，狠狠训了我一顿，因为抱怨婆婆的言语竟然传到她耳里。妈妈对我说，婚是你自己要结的，遇到问题应该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到处抱怨，把家里的事拿到外面说，只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反而制造更多的是非。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掉下眼泪，说，我知道妈妈说的是对的，也是为我好，可是我真的不想每天过这种日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你跟先生谈过吗？他点点头，满脸无奈。婚前他就告诉我，他是独子，婚后一定要和父母同住，他的薪水要交给婆婆，在家里也没有办法帮我做家事，当时都答应了，以为自己做得到。他苦笑了一下，可是结婚后才知道，每天清晨四点多就得起床煮早餐，洗衣服要分男生女生深色浅色，晚上下班回家还要煮饭洗碗擦地，事情多得做不完，一点备课的时间都没有。我先生只会一直叫我忍耐，有时会觉得自己好像古时候的童养媳。古时的童养媳不用上班，只要做家事，我还得备课教书呢。静静听完，我没有急着回答，只问了他一句，你还想要这段婚姻吗？他愣了一下，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可是我先生对我真的很好，他公司发奖金都会交给我，我的薪水也完全由我自己支配，他只是很孝顺，不愿意违背父母。听完后，我对淑慧说，其实听得出来，你先生是真心待你的，婚前他没有隐瞒任何事，你也是在充分了解后才选择走入婚姻。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试着转换角度，不要把婆婆视为对立的对象，而是将她看作一位成长背景与生活习惯都与我们截然不同的长辈呢？我分享一段自己刚结婚的往事，或许能给你一些借鉴。婚前我就知道婆家经济不佳，先生也很孝顺，但婚后实际住在婆家时，才发现洗澡得自己烧热水，一盆盆搬进去，甚至没有冲水马桶。那样的生活环境，我住了一天就快崩溃。好在第二天我们就回自己的家了，然而每逢假日却成了我的梦魇，因为总得回婆家。当时心想，如何做好呢？于是花钱找了师傅，安装了冲水马桶与热水器，当下就明白，原来外在环境的困境往往是最容易改善的。这种转念也让我更深一层地体会到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的理解是， 婚姻是姻缘，婆媳相遇亦是姻缘。既然相遇了，就不是来互相折磨，而是彼此成就。婆婆不是你要争输赢的对手，你也不是她要对抗的人，而是共同守护这个家。我接着对淑慧说，婆媳之间若都想争一口气，最后输掉的是全家人的和气。反之，若自己愿意先退一步，换来的可能是整个家庭的幸福。很多时候，婆婆未必要求你做得多完美，而是希望感受到被尊重。家不是讲输赢的地方，而是讲包容的地方。婆媳也不是天生的敌人，而是因为同样爱着一个人，才成为一家人。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不是古代。与其一开始就筑起心房，不如试着转个念，用更智慧的方法把事情做好，让自己轻松一些，也让婆婆感到放心。最后，我再提醒淑慧，我们在教育界工作，心里最清楚，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一个人，一句怨言也可能寒了一个人的心。经营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听完这些，他默默点了点头。几个月后，淑慧满脸笑容地跑来找我，秦老师，我终于找到转还的方法了。她兴奋地分享着。为了迎合婆婆早上5点吃热腾腾白饭的生活习惯，我就买了一台可以预约定时的电子锅，让饭自动准时煮好。而对婆婆严格的衣物分类要求，我干脆买了3台洗衣机，一次到位。面对繁琐的家务，我则购置扫拖机器人固定打扫。夏天太热了，还替家里装了冷气。婆婆嫌电费贵，我就笑着跟她说，没关系，电费我来付。她接着说，还有每逢节庆祭祖，吃饭时，我婆婆会将一只鸡腿给先生，一只鸡腿给公公，自己只吃鸡翅。现在，我买一只全鸡祭拜，再多买几只鸡腿，让大家都有鸡腿可吃。淑慧欣慰地说，奇怪的是，自从我不再抱怨婆婆，而是试着理解她，配合她之后，他也不再挑剔我了。有时候咱们学校开会晚回家，他还会帮我留饭菜，偶尔也会跟邻居夸我能干。以前觉得他处处找我麻烦，现在才发现他只是希望家里井井有条，只是不懂怎么表达关心。我望着眼前笑容灿烂的淑慧，仿佛和几个月前那位愁眉不展的他判若两人。不久后，淑慧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婆媳之间更为融洽。她婆婆甚至将家中的地契与金库的钥匙交给她保管。淑慧私下告诉我，她和婆婆还会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哦。有时候，人生最大的改变不一定是改变别人，而是改变自己的心境。当心变宽了，路也就宽了。婆媳之间没有天生的宿敌，只有等待理解的两颗心。当有人愿意先付出，多替对方着想，当善意成为彼此相待的方式，再冷的关系也能慢慢回暖。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